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讲到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，他们就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在那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他将以色列人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。如今以色列民既从埃及法老手中被拯救出来，就当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的约。神就让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神的。以色列人要归耶和华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摩西就告诉了以色列人。摩西登山，神要以色列的百姓自洁，不可靠近这山，叫那山成圣。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救我们脱离了撒旦这个世界黑暗势力的手，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，要我们遵守他的约。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圣山，是否让我们能够自洁，让我们能够仰望，让我们能够敬畏神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分别为圣的，是为了神而活的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，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，到脚伸脱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创世纪第二十章讲到，神借着摩西的手传十诫，不准他们雕刻偶像，也不准他们拜其他的假神。 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战，远远的站立，他们敬畏神。出埃及记第20章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极止，直到三世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天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战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，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你上了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出埃及记第21章论到一些律例，任何人买了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服侍了6年，第7年可以自由出去，白白的出去。倘若仆人服侍主人多年后，他爱他的主人和主人的家，不愿意出去的时候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，仆人这样爱主人，为何要穿他的耳朵呢？这里乃是讲到仆人应当是要听主人的话，这是最重要的，穿耳孔就是听见并遵行主人的旨意。这里乃是预表耶稣基督听从父神的话，他来到世上只做父神要他做的事。诗篇第40篇第6节如此的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哪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耶稣特别讲到，他来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做主的仆人，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听话的耳朵，我们像是耳朵开通的，我们听见神的话就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吩咐。神禁戒以色列人杀人，杀人必须要被致死，甚至动物就是牛，或即使是牛把人处死了，这牛也要被打死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人是非常的尊贵的。这里我们看见服侍的原则，神恩待他的仆人，我们也看见神看重我们每一位，我们的生命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神爱世上所有的人。出埃及记第21章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 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他若孤身来，就可以孤身去。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倘若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，主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她，就要许她赎身。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。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当待她如同女儿。若另娶一个，那女子的吃食、衣服并好合的事，人不可减少。若不向她行这三样，他就可以不用钱赎，白白的出去。打人以致打死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。打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治死。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。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。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，立时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刑。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坠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，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落还落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，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。若打掉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，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。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它的肉。牛的主人可算无罪。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，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牛主也必致死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，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，必照这例办理。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，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，有牛或驴掉在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，使牲畜要归自己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，也要平分死牛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他必要以牛还牛，死牛要归自己。